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百年企业的故事啊。其实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是一部台湾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啊，请到这个本书最重要最灵魂的关键人物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段很不一样的商业传奇啊。先欢迎一下我们五中行的董事长吴杰熙。吴董好。
各位好。
哦，你好客气哦。其实你可以就是像聊天一样啦齁。那我们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啦齁，就是为什么会出版这一本书啊，百年五中然后延龄旧事啊。我刚刚讲其实它很像台湾的历史啦齁。为什么想要出这本书，是不是先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个是对家里面的一个情怀。因为我本身没有小孩子嘛。我现在五十几岁，那再过几年老了之后，也没有后代，所以这个企业可能就从此就停止了，可能没有接班人，那刚好这个出版社社长说，你要把你故事写下去啊，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缺了很多故事，你再不说出来的时候，而且你家故事蛮传奇的，
对，很传奇，
很传奇，那应该把它记录给后人看，那就开始。三到四年，疫情差不多开始的时候就，反正疫情那时候没有事情嘛，也没什么大事，就整天窝在家里就开始就规划整理了这本书，那花了很多精神，确实。
哦，那个这本书他会来找上你的话，听说还有一段渊源是吧？他之前有出过。阿霞饭店在台南呢。
台南，那因为我们是台南人
哦，
所以我从我们家族都住在台南。那阿霞饭店就是，这就是讲到陈锡明大法官了。他有一次跟我父亲呢，到台南去，吃吃喝喝的，那到了阿霞饭店，那到阿霞饭店的时候，老板就冲出来说：“大少爷你回来了。”这样子。
大少爷是称大法官还是
称我父亲？
你父亲是大少爷，
他就叫他大少爷，你回来了。那大法官就说：“奇怪，他怎么叫你爸爸叫大少爷？”就讲起了这段故事。
那是什么故事？
当时阿霞他本身刚出来做生意的时候是摆路平摊，他连店名都住不起的。然后就好不容易就找，因为我们家在赤坎楼附近。所以是比较热闹的地方，人比较多的地方。他就找奶奶说：“老板娘，我可不可以借在门口让我做生意？那每天我摆完之后会帮你整理干净，看你要收我多少租金。”那奶奶看了一下就说：“就人家也是蛮辛苦的，要带小孩一个女生。”就让她免费。免费，然后就在那边
门口摊位，
门口就
经营
他一个小摊子。那一年也不收钱，两年也不收钱，好像到第二年之后呢，他跟奶奶说：“我已经存到钱，在前面一点可以开租了一个小店面。”然后就这样很感谢我奶奶。所以他们对我们家就蛮感恩的心，所以看到我父亲就会叫大少爷。每次爸爸到台南吃饭，就会比较特殊的照顾啊，比较好的菜啊，比较用心制作的一些食材都会给我父亲。
原来还有这一段啊！
是，那所以就因为跟出版社上聊起来有这一段事情，他说：“那你一定要写，你一定要把你们家里的事情记录下来。”他们家族里面就在清代开始就有很多很传奇的事情。
对，而且说实在了，到你这边算是第六代了。
对，
第六代了。哇，人家都会说富三代了，你看你是富六代了。可是你会变成负债的负吗？
其实这个负债不是负债的负，是负担的负。那我必须去背负一个传承的使命，
对，
然后背负一个责任。那我也很担心说，其实我一开始要承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
如果这是一种使命啊，你推也推不掉。
对，但是做不好，如果把它 消灭了，那责任、我责任就很大，就好像是亡国之君那种感觉。
哎呦，
那所以我当时，但是那是母亲临终遗前的遗言说，你爷爷的生意啊，你不能把它让它蒙尘，你要让它再发光发亮，那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能，他说你是长孙，你必须做这件事，那就没办法，推也推不掉。
其实你有你自己的事业，你有你自己的专长，对不对？
是。
然后但是母亲的这个遗愿你又不能够不做，当时一定很挣扎。
其实应该不能说挣扎，当时是合伙的生意，那妈妈就说你跟人家合伙也算半帮人家打工的感觉，你股份又不是很大，那你为什么不能回来做自己家里的事情？
哦，
那这样或许会对你会更好，但是真的做了之后不是那么一回事，回来之后比外面做生意更困难，因为他有很多包袱，那他有很多世代交替，老人家跟年轻人的世代不一样那种思维哦，他会让年轻一代没有办法发展，所以就面临到很多问题，
我们待会来聊聊这些问题啦。不过说实在，五中行啊，对于我们老台北人来讲，一定印象深刻。我认识五中行是从我父亲开始，有很多外省第二代都会在衡阳路当中去找一些他们故乡的食材，或者是记忆中的一个味道。那五中行跟你的关系其实蛮密切的，我们来聊聊五中行的名字啊。我看到书才知道，因为五个中国人就变得五中行啊。
现在孙这个名字说法由来有两个版本。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爷爷告诉我的是，为什么叫五中行？五个中国人，
对，
刚好那个是人五五，所以五个中国人，开的商店，就叫五中行，但是这里面有分一派，就是比较亲日的。比较亲日派说，他就跟想把中国撇弃掉，不是，五是五行，然后取中庸之道，他说，我说不可能，因为当时时代的转变，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3年，他说这些企业是日本人留给这些台湾人的，所以台湾人感谢日本人来不及，怎么会把它改成五中行了？我说你不能这样，我跟长辈说你不能这样思考，我觉得就是五个中国人，因为时代的变迁，你要想现在谁在执政，现在是中国人接回政权，在当时中华民国接回了政权1945年之后，你的新领导来了，你觉得你对他不会不管阿谀奉承是谄媚的话，你至少说这是中国人开的店，至少人家会照顾你吧。
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这是关键因素啊。好，我们待会来聊一聊五中行的江湖地位，我们先休息一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五中行的董事长啊吴杰西来谈一谈，就是五中行啊的江湖地位啦。因为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就是逢年过节的，为什么只能逢年过节？因为平常买不起啊，平常买不起啊，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一定要去衡阳路，特别是五中行，还有很多人可能很记得的哈，就是一些老店哈，都在那附近啊。那边是一个老台北人的一个时代经典，可以跟大家聊聊当时五中行的江湖地位有多崇高吗？多伟大吗？你小时候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景象呢？
是这样子，当时台北有城墙，台北城，所以五中行在衡阳路上呢，刚好是城内，那城外跟城内是台湾人当时不能进入城内，除非你有特殊工作，你才能够入城，所以它是日本人可以待的地方，那所以在城内工作就比较好像在特区，一个特区里面好像地位跟人家不一样，那而且五中行在日据时代是西村商社，是日本人在采买的地方，所以它本身 label 就比较高了，它跟一般像大稻埕那边迪化街那边不同，那是台湾人聚集的地方，那 当然我们是被殖民的时候当然是地位比较低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奠定了未来吴宗衡的高度。
嗯，
那他最厉害，吴宗衡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乌鱼子。
哦，
他乌鱼子，因为吴宗衡当时很有名，
嗯，
那每次买办到港口去采买乌鱼子的时候，那一天呢，如果吴宗衡人没有到，那一天乌鱼子是不开盘的。
哎呦，
对，
嗯，
所以吴宗衡人到，乌鱼子才有盘价。
嗯，
所以当时吴宗衡的威力是这么大。
嗯，
那过年的时候那种景况有点可怕，吴宗衡可怕，人挤到挤不进去。
嗯，
那当时我上一代的那些叔婆们，他小时候啊，生意最好的时候，都是请小朋友在里面
帮忙
、嗯，因为小孩子可以钻，
嗯，
人根本就大人挤不过去，小孩子从下面钻，拿产品包好给客人，然后收钱跑回来柜台交钱。
啊，你小时候也做这些事吗？
过年的时候有做过这种事。
嗯，
对，
嗯，
过年，但是小时候我。很多人说啊，你乌鱼子应该很喜欢吃。
对呀、啊，
我说我不敢吃乌鱼子
啊，
因为什么？
吃腻了
因为每天都闻那个味道，所以很觉得很腥。每天去找爷爷，就是那其实吴宗衡我不大喜欢进去吴宗衡。
嗯，
我只要拿糖果，
嗯，
小时候吃的点心才会去。
嗯，
他平常不大进去吴宗衡，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干货。
干货都有一个这个就。
金华
气味
啦，
哈，啊，金华火腿哇，
那个风雨咸鱼
啊，对对对，咸鱼，
还有乌鱼子
哦，
还有腊肠
哦，对，
那种腌制的东西一进去就会有那种味，南北货店的味道，就、嗯、那我觉得闻了就有点害怕，
嗯，
那有时候看那个腿，
嗯，
发霉的，我说，哎、欸，这腿发霉还可以吃吗？
嗯，
我就觉得小时候觉得那很可怕，
嗯，
我觉得那。怎么会掉在那边那么久？小时候不懂是，
真的不懂啊！小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买的时候，再买一小块啊，哦、用那个纸，你知道吧、嗯？用那个像牛皮纸一样哈、嗯，要把它包起来，对不对哈？然后我就问我爸爸说：“你怎么不买一只腿啊？”我爸爸就说：“那要多贵呀、啊！哈、啊，开什么玩笑啊？就买一小块而已啊！
是
啊、嗯，那你还嫌臭呢？
对，
是价值连城呐、啊！
是，
嗯，
那我知道另外一个事情是比较特别的，
嗯，
当时呢在。应该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年的时候、嗯嗯、被检举过，说我们走私肥货。
哦，
所以那第一代的董事长，钟董事长就被收押禁见、嗯，就被警备总部带走，海关带走。
你看当年做生意有多大的风险？
对，然后呢，我们老蒋总统的厨子跟侍卫长就来买火腿。
嗯，
跟余友仁先生，就来买火腿。
嗯、
他说：“哎、欸，老板嘞、欸，
嗯，
老板被抓了，
嗯、
那火腿嘞，火腿全被没收了
啊。
那老总统晚上一度先怎么办？
哦，腌笃鲜需要火腿呀、啊。
对，
嗯，
他说，那余老先生就说，赶快打电话去把人给我放出来。
哦、
他说什么叫走私匪货？
嗯，
反共。”不能反了家乡味。
哎呦，
他就讲说我们反共归反共、嗯，不能把家乡味都反。
是啊，是啊。
对，这是我们浙江人吃的东西。
嗯，
你把它拿掉。
嗯，
因为当时确实金华火腿是台湾没有在做的。
哦。
当时都是托香港人夹带进来的。
哦。
那自从那一次之后，吴宗衡。进出海关的包装、嗯，看到吴宗衡基本上不会检查。
嗯嗯，
就那一次之后，就是树立了蛮大的威望，而且进出口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刁难。
嗯，
那这是一个历史往事啊、嗯。那当年我们都没看，因为那可能
还小，那时候你还小吧，
还没出生。
哦，你还没出生啊？
民国五十
哦，还没有
五十年的时候，可能还没出生、
哦，还没出生。
所以当时就。这些事都是听长辈说的，
嗯，
对，听二代的长辈们说的，
嗯，
那这些事情就是蛮有趣的，
嗯，
那当时，所以很多人说那时候是有威权，确、
嗯、
实、
嗯，
所以自从那时候就跟蒋家关系就开始比较 close， 就是有这一段姻缘、
嗯，
对，
嗯， 原来如此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江湖的这个地位啦，哈，然后怎么样用这个高档的食材，然后来征服一下这个很多政治人物的胃了，哈。那如果你小时候，我们现在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你小时候到底有没有吃过一些很经典的，就是美味的零食也好，或者是食物，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味道嘛，哈，可能小朋友的味蕾可能就不喜欢，哎，觉得臭臭的。或者觉得哎，那个有什么味道？可是一定有你喜欢吃的东西啊，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几样啊？
有，其实这些他们这些零食它没有消失啊，只是变味
哦，它只是变味。
其实很多零食都还是在的。
嗯，
我小时候我们受比较大影响是，我们小时候吃很多是日本的一些零食，
嗯，
像最终日本叫摩拉卡，就红豆。包里面的，还有那个羊羹
哦，
羊羹，那我最记忆不能磨灭的是叫饴糖，饴糖这个其实它就是麦芽糖的进化版，它在更麦芽糖是软软的，
对，
它加了另外一种它特殊的糖，应该是糖精之类的糖去制作的比较精炼糖，就跟麦芽糖 mix 在一起，它会口感比较硬，那它其实是从1000多年前从唐代的时候传到日本，奈良时代跟安平时代那一段时间传到中国传到日本。那时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我奶奶就是会拿那个糖给我吃。
哎呦，你小时候都吃这个糖啊？
对，
哦，好特别。等一下我们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持续跟我们五中行的董事长啊吴杰西来这个谈一谈，刚吃到那个饴糖啊，
饴糖，对，
对对对，以前我们有吃过那个麦芽糖啦，好，就是有没有一桶，然后用那个竹签卷一卷，对不对？啊，你吃的是高档的、哦？
没有，应该不能说高档，它是进化版，它是麦芽糖再去精炼，把水分脱掉更多，那它口感会比较硬，像一颗糖果的口感这样。那它含在嘴里面有很浓烈的麦芽的香气，跟一些五谷杂粮的那些比较集合在稻谷类之间的味道跟麦芽的香气，然后会爆发开来，那它等于说你吃一口含在口里的饴糖，可是你含在麦芽糖含在嘴里面10倍的香气，
哎呦。
是那种感觉，
你到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奶奶给你的，
因为那时候很强烈啊，我后来就喜欢吃麦芽糖嘛，因为后来小孩子比较容易，我们小时候比较容易吃到是麦芽糖嘛，但是怎么吃麦芽糖都是少了那个饴糖的味道，所以我现在很怀念那个味道，那听说日本人有在制作，
那你不去吹一下，
我想说这刚好昨天提起这个问题，它勾起了我小时候这件事的回忆，所以我说我下次去日本要去找一下这个糖回来回忆一下。
哦，啊，你小时候还有哪一些经典的？因为我觉得你的年纪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到小学的时候还才吃到第一片的口香糖，
我小
对你们来讲，那该是已经有了，
应该是这样说。我小时候比较常喝的就可乐
哦，小时候就喝可乐了。
对，可乐，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我们那时候是进口，
进口商
台湾没有，然后还有巧克 M&M's 巧克力
哦，
对，对，还有那个 Cheese Candy， Cheese Candy 那时候外面也买不到的，但只有我们做进口或这种南北高档货的时候会夹带在里面进来，那就吃一些比较洋货。那我小学很多人说你是外国人，因为
口袋都是
我对巧克力口香糖，然后我的水壶是冰咖啡。
哎呦，真高档啊！
是，然后常常喝可乐，但是我爷爷奶奶不让我喝可乐，他说小孩子喝可乐会变笨。因为那里面有咖啡因，会糖兴奋，会睡不着，然后会变。很脑会影响大脑发育，所以我一个礼拜只能喝一次可乐。那平常是喝黑松沙士。
所以你小时候真的过着这个长孙少爷的快乐日子啊？
是这样子。
吃喝穿度都有专人伺候。 而且吃的还特别。那你们家谁煮饭啊？
有佣人啊。
哦，那佣人煮的是会比较偏外省口味呢，还是比较偏本省口味呢？因为看起来你台南人其实蛮重吃的。
应该都有。我再大一点就，因为我父亲最年轻的时候在调查局工作，
嗯，
所以我们邻居全部都是江浙人，
嗯，
所以从小就吃江浙菜，
嗯，
所以生活习性就有一点，我几乎什么都吃啊。那比较吃特别的，我很喜欢吃那个烤麸啊。
哦，烤麸很上海菜啊。
对，上海菜，因为我们邻居全部都是，嗯，基本上都是江浙人，
嗯，
所以那小时候台南就是台南的传统的台南菜，
嗯，
那比较甜嘛，
嗯，
那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台南的菜很甜，他所谓甜不是加了糖，
嗯，
很多人到现在还误解说台南的菜太甜，
嗯，
那到现在制作这些菜的人也觉得对它还是一种误解，是去加糖，
嗯，
其实那个糖丁，那个台湾那个丁不是糖的丁，
嗯，
是鲜甜，
嗯。
浓郁鲜甜的味道，
嗯，
所谓我们现在讲的提壶味，没兄弟没兄弟的味道，
我们都以为说台南有钱人多嘛，那当然就是糖当年在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是有糖，但是它不是绝对的糖，它是在它的汤跟菜的口感里面必须要有所谓的，我们现在喝咖啡跟喝酒，
嗯嗯嗯，
说的口感有 body，
嗯，
它这个里面是有内含物质的，
嗯，
它的浓度是浓郁的，
哦，
它不会太单一，它会含在嘴里面入口那一刹那间，它是会喷发的，
嗯，
会刺激你整个味觉。
哎，像其实上海或当然上海比较浓一点哈，江浙菜其实有一些也是偏甜的，因为我父亲是江苏人啊。对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我父亲以前啊过年的时候他做一些家乡菜，其实也会放一点糖啊。对，那后来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是家乡的味道。
其实放糖是增加它的浓郁度。
嗯，
鲜它跟咸跟糖跟鲜，它会把它勾勒起来，
哦，
它浓郁度会加起来。
哎，那个台南的名菜跟你喜欢的江浙上海菜各选一道，你会选什么？
可能还是选台南的。
哦，
其实
各选一道，
各选一道，嗯，哦，台南的。嗯，传统的卤面吧。
哦，
捞米，
好捞米。
现在那只有在办喜事的时候，婚宴或是满月的，
嗯，
特殊的节庆才会吃的一道经典菜。
嗯，
它也是甜甜的。
对对对
对，那
捞米有点像我们的，嗯，有点像大卤面，但不太一样。
它的面不一样，因为大卤面它没有那么甜。
对对对，
但是这是
看起来感觉很像
南北饮食不同，北方人重面不重汤，
嗯，
南方人重汤不重面，
哦，
北方的面比较好，所以它本身它的劲道就比较好，所以北方有先天条件的，它本身面就比较好，那南方面不好，南方的面很多都加了碱，
哦，
碱面，所以它的口感跟北方 Q 弹
不一样，
所以那南方精华的菜系是重汤，
汤头哦，
所以苏式面馆上海面就是重汤不重面，哦，它的浇头是最精华
哦。所以你喜欢卤面，那如果江浙菜呢？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江浙菜也是苏式面啊。
嗯，
我很喜欢吃面
哦，你很喜欢吃面，
我喜欢吃面，
嗯，
所以我到苏州基本上天天吃他们的传统的面，
嗯。传统的面是长怎样？是汤面还是什么？是什么？
澳洲面听过吧？
没耶。
澳洲面，
嗯，
其实澳洲面是被一个，它是昆山跟苏州产生的一个饮食，
嗯，
它是很多东西把它 mix 在一起去熬煮出来。
是我们的石井面，或者是
它类似，
嗯，
那它的汤头是比较浓、比较深咖啡色。
哦，
它澳洲面就是。它是上海话，
嗯，
我说就是很多东西把它集合在一起，
哦，嗯，
澳洲面，但澳洲面就是很浓郁，
嗯，
很精华的一个面，
嗯，然后就很像我们的杂菜米啊，
类似，
哦，你喜欢吃面啊，哦，哎，那待会我们来聊一聊，哎，就是说家族的一个底蕴，当然是一种压力，你从一开始就讲了哈，那现在。 是一个既传承哈，又要创新啦，这个压力会非常非常的一个大。那在创新的一个思维上做了哪些的努力，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五中行的董事长啊吴杰西来谈一谈啊。好，刚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讲过自己是富六代啦哈，但你富的是品味啦哈，因为说实在台南哈这个大世家，然后又在台北茶旗好，然后有办这个高档的一个年货或者是南北货啦。可是你现在说压力会非常非常大，一个百年的企业，你要怎么样让它在家族的地位当中被确定被肯定，然后又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觉得我光问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好艰难哦。你当然你是用一本书来回答，如果现在问你的话，你觉得最困难的最大的压力会是在哪边？
其实经过这十多年来这该消除的压力也习惯了，该承受的压力也承受了，那现在我是觉得说我眼睛是看到这十年亲身经历啊，上一代跟下一代两边的衔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企业很多思想要调整，而且我们现在是 internet 的时代，是
对对，
这种是瞬息万变，但是变化太快了。那很多，包括我想回想我小时候，小时候喜欢的音乐，我相信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爸妈听我们在听那音乐，他一定觉得很吵。我们现在有年纪在听年轻的音乐，觉得很不习惯。
对，
那这我们表示我们已经变老了，那变老了。我们要去接受我们变老，
对，
也知道我们变老，不能再坚持己见。我说我们人再强，强不过 AI。
是啊，
像我举个例好了，车子，汽油车它风行了一两百年，现在电动车一出现，它整个弯道超车，几乎把它快打挂了。它从性能跟加速性都已经超越汽油车很多，汽油车就是等于是老一代的。你会觉得说我做了一百多年，我经验很丰富，我很厉害，但是另一个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它是可以把它碾压掉的。那我们的思想要跟着去中心化，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很多觉得倚老卖老。我刚进五中行的时候，那些叔伯们也是
都不甩你啊，
你
懂什么，
你懂什么。但是我懂新时代的东西，我懂年轻人知道什么。我说如果五中按照你们的方式，他真的会关门。后来沟通不良 产品之后，就怎么沟通都不行啊。那我想说那干脆我们自己重新开始，那他真的走向观点。因为那些食物年轻人不会去吃。
对。
年轻人谁去吃金华火腿？谁去吃风干的那些干货？光煮就很麻烦。
光你不要说光煮哦，你要先发泡哦，先清理哦，这些过程都很复杂哦。
光发鲍鱼跟
对对
海参，
你会不会发？对。
那现在孩子哪有时间去弄那些东西？根本连我们都不大会。
对对。
所以那些东西是要被更换掉的。那应该换一下思维，但老人家不听啊。
可是你说你记忆中的位置，四十几年前奶奶给你一颗糖，你到现在都还记得，对不对？那这记忆中的味道要怎么去保存呢？就这样把它丢了吗？
其实有些事该过就让它过，真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抵不过大时代的转变。其实这当中也发生很多事情。我回台南吃那个鹅蛋哦。而且味道怎么都变了。因为我阿姨他们是做粉类的批发。我说阿姨为什么鹅蛋现在味道都不一样？她说为什么？因为 cost。鹅蛋的粉不是只有面粉，它是有配方的。有玉米粉跟黄豆粉。
是啊、
哦。黄豆现在黄豆一斤涨到80块钱。那你做黄豆粉，那面粉才20-30块钱。那它的 cost 已经涨好多倍了。那你再去做一份鹅蛋卖你20块，它是亏钱的。所以从粉上面它就换了变成油炸粉。 所以你现在吃的食物跟以前为什么不一样，是它配方换
哦。
所以我们常常吃很多食物说哎、欸、这比
怎么味道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了，其实它技术是一样，食材换了。还有一个最严重问题，糖，以前糖是台湾种的、嗯、
对，
现在糖很多都是越南泰国进口的
哦。
那碰到一个实例，就是南部有一家很有名的糕饼店，他就跟我阿姨进了糖，他去做那个花柜，
嗯，
回去买回去，隔天就来，我家里这个糖花柜
花不起来
，
哎、
嗯，他说，我阿姨马上就想到说，你的糖放了多少量？
嗯，
他说你要调整比例，
嗯，
那很多人不知道去调整比例，因为台湾的糖跟。不跟越南糖
不一样，
制成不一样，会产生一些些许的差距，所以那个量要调整，很多人不知道要调整。
哦，好多细节啊！
所以调整完之后，它才会产生新的跟原来一样的结果。
嗯，所以你看食物的本身是多么的这个
奇妙，
对，真的很奇妙。然后一个百年的一个老店啊，那到怎么样能够重新再出发？这一肩担下了。没办法了、哦、好，我们就从这本书当中来看看台湾的历史，也看看这些食物的记忆了。非常谢谢吴中航的董事长吴杰熙吴董事长，谢谢你的分享，谢谢。